讲一个主题给你们听，那个下次补，下次再继续讲那个文句，我讲一个给你们听。这句话你们曾经听过，这个你们听过，我写给你们看过。这个 OK 了吗？开始了哈。为什么说戒如捉贼？如果那些生活细节我们都不去努力的话，我们捉不到我们的烦恼贼。就是我们有一个标准在，那这个标准呢，就是怎么样让自己伤害所有的人伤害到最小，怎么你要拿出慈悲，你要去设身处地想这个的后遗症，那也就是变成什么，有强烈的因果观跟缘起观。一个小种子你可能觉得不经意，但它可能会衍生成藤蔓大树，绑死一颗智慧法身的慧命。很多人他开始做什么都觉得没什么，就是两年前有一个居士刚退休，闲闲没事在课堂上他问我一些问题，我就讲一讲，实在讲，然后我因为我禁止录音，他就真的把我录起来拿去后头到处放，那个问题真的就陷我于不仁不义。没关系，他后来想想他刚退休难免啊，又是更年期就算了，可是很后衍生后果就是很大，那肯定很大，我们就算了，算了，就是因为知道这样就真的决定算了，就把他所有后果想清楚，就开始一路做好自己该怎么样规划，就算了，只能随他算了。可是所以你一定要知道，一个好奇心或一个无聊的动作都会衍生出很大的问题。那这当中日常生活里面自己说话措辞用字也要很小心，为什么？因为所有的措辞用字当场可能不觉得怎么样，可是如果假设我今天跟我像我说骂班长，我骂完他哄哄他，免得怕他回家路上想不开打到人撞到人，或者临时要跟人家，我告诉你们，一次有一次很小时候，我很小，大概是高中升高中，那升高中的时候我们出去玩，那时候一般的家庭车子也没这么多，然后呢有些地方都会用，就是和几个家庭去租一台小巴士吧出去玩这样。那小巴士它停在一个点以后要让我们下车，有些人就要远途来跟我们会合的，他们就要再转乘大众运输工具离开。那时候我的想法，我就会想说让那个搭远途的人要转车的人先上厕所，因为厕所间数有限嘛，一个人一下下来这么多人，就两间，哪小不小的，就是当成一些婆婆妈妈，就是照辈分吧，因为大家是认识才会来啊，照辈分就是越老的越上厕所越慢的都掏钱，那种真的是急死人。他们明明又不是很急，因为他们那种通常是沿路就会上，那远途的人通常年轻的人他们都会先都比较抵浪啊，结果当中就是这样子，就有一个小姐她是要转远程车要走，那就没上成厕所，因为她车要开走了，就憋尿憋回去就膀胱炎，然后最后引起肾脏有那个就是那个叫做什么血液还是那个水会逆流吧，就引起发炎，足足痛了三四个月，就不过一个厕所不让人家上就可以让人家痛三四个月。那所以说我们在做任何事情当中，有时候真的就是要牺牲一下，以整体利益考量，不要以当场一定要怎么样做，有时候孩子的退下一些被问，退下一些什么，要退下来看怎么样整体，哪些人该怎样权衡他的轻重严重性啊。所以说在修学佛法路上，我们不是认为说只有一直在背书背佛学的书就好，世间学要学，待人处事要学，就像七支经讲的，你还要知道这些人的特质，还要知道一些世间法，像连这些严重性生理性的问题也都要有去基本知道，像以修学禅观来讲，他就讲病患境，你一定要知道最基本的人体保养，你要调身调息，在还没有病患境就要能够懂得调身调息，调呼吸都要去懂。所以说在这个戒如捉贼，就是说你要在很多的细微上面去学习广大的知识，这些知识是为了众生也是为了自己，然后呢皆规范自己，那在规范的范围内，不是好像穿着像个人呢衣冠楚楚就好了，怎么样能够真的在 必要场合牺牲掉一些自己的权利，然后甚至站出来主持公道，让大家的整体受到最少，长远来说受到最小的伤害，能够得到最大的利益。所以这个戒如捉贼，在当中我们常常都会忘记，甚至不敢站出来主持或在为全体最大利益，甚至连想都想不出什么叫最大利益，这更可怕。连想都想不出什么叫最低损失，这个也更可怕。所以戒如捉贼，不是光在平常持戒上面努力，它包含你要去摄取更多的知识，更多的规范，然后让自己能够达到对整体的判断更好。那在整体的判断上更好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必须要往往要退下于自我，要退下于很多，你放下，这时候就在修什么？修空慧。那因为你对所有的事情的掌握度跟学习度越高的时候，你要见到当中维系差别的掌握度就同时提升。这就是圆顿止观为什么能够在不断痴爱当中与诸对境而后起诸明而得解脱，然后每一刻都不会浪费掉。那你捉到这个烦恼贼，你捉到他，你怎么样，你发现在看到我这样子，如果一定要照这样做，我看到我有什么烦恼心之后，能够把这个贼给系缚住，依正理而去想，依正理而行，在行的时候你就需要有智慧，有需要有善巧的囊，智慧智囊，对不对？要很多的资料库，这也是靠日常生活学习，不是光背经典啊。要就是有人跟我开，我才跟人家开玩笑的时候，他不会讲话，就跟他，你去看连续剧啊，去看那种著名的连续剧，去看那种著名的电影啊，学人家说话，一直说他不会讲话，说你就去看去背去学，人家怎么讲不会伤到人，怎么话听起来，那句话听起来，那连续剧的人，你换那个角度你就觉得难过，你换那个角度你听起来你不伤人，就是很多大学生说他不会讲话，我说你就去看连续剧，你去看那种著名的电影好了，然后你就设身处地去当成那个人，然后每一句话你不要看剧，你不要光看剧学，你要设身处地换到那立场去想这句话好不好听，顺不顺口。那个智慧智囊啊，才能够把我们原来按耐住的那个情绪真的完全化解掉，叫做杀贼，才不会让它再起来再起伏再去干扰我们日后的作为啊。所以有人说戒定慧是不是已经出家中，我觉得不是，因为以那个七支经来讲，它有里面所要学的东西，不是光佛学的东西，真正的戒本打开来看，基本上律仪你们比较难做到，其他的东西就是不干扰众生啊，比方说他讲规定你不能够如此，比方说比方我常最想举例的，假设我跟叶先生讲啊，叶先生我的这个笔记本啊，我要跟你换你那只眼镜啊，然后我们两个达成协议了，眼镜给我的，书给你了，有一天呢我反悔了，我跟叶先生要回笔记本，他的眼镜还在我这，对不对？叶先生有没有权利来跟我要回他的眼镜？你们的看法就会认为有权利，对不对？那个他里面就规定，你说如果你跟人家同意换，他跟你要，而这东西还依然存在，你也用，你还可以可有可无，你就先把笔记本还给我，叶先生把笔记本还。可是他要不要来跟我要眼镜，他的看法是认为叶先生不应该来跟我要眼镜，因为你之前要跟人家换就代表你不需要，那因为你再回来要眼镜可能会引起后面的纷乱，那以僧团和来讲，你就不要，因为你原来愿意换就代表你不需要，你现在去要，你只不过就是觉得理所当然，以物易物，你对这种有执取，高招哦，他看到最深层的东西啊。所以他的借条制定来讲，我觉得真的你要持起来，就像你借钱给人家就要当成送人家，你如果还认为你有借钱就会失去朋友，以前的那个我老爸常常这样讲，你有本事就借钱给人家，你就不要再想要去拿回来，你要借人家东西就不要想要去拿回来，说可是你们借跟我借书一样还我要个实在事关重大，书是买不到的，钱还好，钱都长得一样，书长得不一样，而且拿书还不会损失朋友，那钱哦事情很难看的，然后那个借钱给人家你就不要想拿回来，你一直跟他要钱，你大概就是损失，就是少了一个朋友，然后你如果还要认这个朋友，你钱就送给他，一不一样，是不是？ 那这里面他的意思就是要看到深层的东西，既然当初换你就是一定不需要，你才会跟他换，那你今天再跟他拿回去，你也愿意还他，那你为什么一定要拿回来？一定就是有个贪嗔痴的点挂在那个地方，有道理吼。所以我说戒本难不难？戒本不难，戒本全部要谈这些事情。所以说、啊、你们以为出家众才要持戒啊，你们这些戒化成，我真的如果以后有机会把这些东西不要用讲戒条东西，把它讲里面内在意涵给你们听啊，你们发现你们日常生活就要这样做，全部都是七支经的东西，所有的戒本里面谈的东西全部是七支经的东西。好啦，我今天唠叨好多吼，我只是希望同学们啊，那个各方面都能够增长，各方面的烦恼贼都能够抓到。再一个就是说，真的有那种急切心啊跟恳切心啊来去做，然后每一分每一秒都当成是一个机会。好，就到这边，今天上到这里。